大家好，欢迎收听 Serendipedia 维基游走，一档满足人类朴素好奇心的节目。我是主播阿布斯，日常不务正业搞七搞八的无用知识爱好者。
我是主播露比，笑点清奇，时常掉进维基兔子洞的女权表演艺术家。
每一期我们会从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出发，徜徉在无用知识的海洋，遇见 Serendipity。 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在无聊重复痛苦的生活中感受到世界的多姿多彩，收获一些简单的快乐。维基游走，跳脱日常枯燥，发现意外精彩。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节目，感谢大家对我们第一期节目的支持。然后我们第二期节目呢，选择的是维基百科页面 Gender Bias in Wikipedia， 也就是维基百科的性别偏见。
特朗普一上台就马不停蹄地开始颁布行政命令，其中一个取消了60年前关于多样化、公平、包容，也就是 DEI 的行政命令。在1965年的9月 ，LBJ AKA 老北京彼得·约翰逊签署了第11246号行政命令，禁止联邦承包商基于种族、肤色、宗教和出生国进行就业歧视，并要求制定详细的平权行动计划，以确保这些情况受到联邦政府的监督。川普这回命令劳工部联邦合同合规计划办公室必须立即停止促进多样性，停止要求联邦承包商和分包商采取平权行动，不允许根据种族、肤色、性别、性取向、宗教和国籍进行劳动力的平衡，还要求各机构的负责人在每一项合同或拨款中列入一项条款，要求承包商或拨款接受者证明其不运营任何促进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项目。这个命令一公布，就有很多政府部门关闭了和 DEI 相关的办公室，比如说美国国家主管，他还从网站上删除了所有提及 DEI 的语言。在使命和价值观的页面上，多样、公平、可及和包容的用语变成了好客和无障碍。
我今天还发现，就我之前上的大学，就是读 PhD 的那个学校，他们也把自己的 DEI 页面换了个名字，那个部门现在叫做 Office of Belonging 了。他们其实作为私立大学应该是不受这项行政命令的管辖的，但是反正他们也改了。不过 DEI 这个话题吧，实在是太复杂了啊，关于它的合理性啊，以及什么能否真的能带来改变，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也讨论了非常多年了。我们这个小小播客反正是没办法讨论清楚，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只选一个非常小的切口，也就是维基百科的性别偏见问题。
维基百科是在2001年1月15号上线的，它的前四篇人物传记相关的词条都是男性。第一篇是18号词条，他是一位维基引擎的作者，
这也可以理解吧？
对，毕竟是早期用户。第二篇是25号词条，是维基百科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叫 Larry Sanger。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是创始人嘛。
对，他配。第三篇是29号词条，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叫 Thomas Reid。
这真的不知道是谁，
完全不认识，才疏学浅。第四篇33号页面是一位20世纪美国宗教哲学家，叫 William Austin， 也没有听说过。在网站建立的6天后出现的第35号页面是第一篇女性传记，主人公是美国民权活动家罗莎帕克斯。
这知道是谁？
她还挺有名的。
对。
此时女性传记的比例正好占到了1/5，也就是20%。而这个记录持续保持了24年。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罗莎帕克斯，她被美国国会称为民权第一夫人和自由运动之母。
对，在波士顿的公交上都贴了她的照片来纪念她。
1964年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之前，美国南部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其中有白人与黑人分开座位的规定。1955年12月1号，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的一名公交车司机以白人座位已满为由，要求帕克斯将其使用的黑人座位让给一位白人乘客，但是帕克斯拒绝听从司机命令，因而遭受了警方的逮捕，引发了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公车的行动。
这个也是算是这个黑人民权运动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 不过就是特别讽刺的是这个词条，就是这个第35号词条其实还把 Rosa Parks 的名字写错了，就人家叫 Rosa 罗莎，但是写成了 Rose Parks， 就好不容易有一个女性然后还写错了。
对，直到第140多个页面才把这个改了过来。
哦，都140才改过来。然后我们再提一嘴有点跑题的，就是维基百科有一个专门的页面按时间排序了截止到01年8月的所有页面，就还挺有意思，就可以看出来这个 Wikipedia 是怎么发展壮大的。然后它的前五名分别是 Homepage、 WikipediaPhilosophy and Logic, United States 和 Popular Music， 感觉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创始人还有早期使用者他们的背景还有爱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这个页面看一看，还挺好玩的。
看来他们真的对哲学很感兴趣。
对，我好像看到这个联合创始人 Larry Sanger 好像应该是本科时候学的是哲学吧，所以可能他对哲学非常感兴趣。那两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也都是哲学家嘛，可能就是他夹带私货。好的，我们书归正传，我们回到这个维基百科中的性别不均衡的问题。下面呢，我们来更深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只说了就是他的前几篇词条这个肯定是不是很严谨的嘛，就是有非常多的研究者对于维基百科的性别不均衡问题都做了很多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呢，维基百科的性别偏见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就是编辑的性别不均衡，也就是创建还有编辑这些页面的参与者们他们其实应该都是志愿者吧，应该也没有工资什么的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内容上面的性别不均衡，也就非常类似于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传记人物词条的这种性别不均衡。首先呢，咱们就先说说这个编辑的性别不均衡。众所周知，维基百科是全公开的，就所有人都可以编辑增添文章等等，但是呢，研究发现维基百科的编辑大多数都为男性有一份2011年的调查显示，全世界的维基编辑者大约只有 9% 的女性。然后呢，这个在英文维基中是稍微好一些，一份2015年的研究显示大约有15%，但还是非常少的。关于这个女性编辑者的比例，就是多年来有非常多的研究，然后呢数据都有一些区别，但大约呢都是在10%到20%左右。
所以在各种语言中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反正基本上都是女性比较少，然后这个比例大约都是10%到20%。我还看到就是有研究说这个维基百科的用户用户上的话就是男女是比较均衡的。然后关于这个为什么女性编辑者这么少，非常多的猜想，其中呢有一个前任的维基基金会的执行董事总结了9条可能的原因。第一条是编辑界面缺乏用户友好性。虽然我自己没有编辑过维基百科，但是看起来维基百科的编辑主要是源代码的一个编辑，使用的语言叫做 Wiki Markup， 可能比 Markdown 这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有点复杂，但其实比较好写的语言还要再复杂一点。然后这种 Markup 的语言对于非技术用户就不是那么直观，而且呢比如说你要插入表格啊，或者引用参考文献之类的就都比较复杂，也不是那种所见即所得。然后整个界面吧看着也是比较上世纪的那种，不像比如说现在常用的像什么 Notion 啊这种就是长得比较好看。然后可能因为这个维基百科最初是这种 IT bro 设计的吧，就是然后这种源代码的风格还有这种整个设计都是比较那种 IT bro 的感觉，所以对于新用户或者非技术用户来说学习曲线是比较高的。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女性在于这种技术用户之间本身比例可能也比较低。
我比较好奇阿布斯如果是自己编辑的话会倾向于使用一种所见即所得的界面呢，还是更倾向于使用源代码编辑？
我觉得都可以吧。
就是如果有两种的话，你会选哪一种？
我个人可能更倾向所见即所得吧，就是会比较快一点，我觉得。
有意思，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倾向于选择源代码这种，可能是被 Word 伤害的太深了。
哦，但而且你也就是 IT bro 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我可能会希望能控制所有的 东西，不希望有那些我看不到的一些细节，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
明白。第二条是没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我觉得也挺能理解的，因为维基百科编辑是一种志愿者活动，它没有工资，然后呢它其实也还是挺复杂的，比如说你要写这个词条啊，然后你要搜集资料，还要跟别的编辑就是吵架，它这都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咱都知道现在这个现代女性是既被要求要追求事业， 也不能放过家庭，所以找时间做这种事情我觉得的确是很难的。然后第三条呢是缺乏自信，历史上的女性就是不具有权威性，而这个维基百科文章吧虽然是普通人维护的，但是还是给人有一种有一定权威性的感觉，所以女性呢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够格来写这些文章。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前一段有一个事情，是一个人在维基上类似创建了一个平行宇宙
啊 ，OK，
他创建了大量的虚假的条目，然后互相还有引用
啊，
感觉真的是需要非常有自信的人才能
干出这种事，是吧？
做这种行为艺术。
第四条呢是对于冲突的反感，以及不愿意参与冗长的叫做编辑战的一个东西。虽然吧，维基百科上每个人都有编辑增添文章的权限，但是呢，就是新的文章和新的编辑都会被其他的编辑挑战、修改、撤回等等。如果你想发表反对意见呢，就要通过一个叫做讨论的页面来跟其他的编辑进行 battle，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维基百科宇宙里叫做 edit war， 翻译就是编辑战。我就想插一嘴，为啥就是又是一个 war， 感觉是不是男的就是喜欢发动战争，在维基百科上也不例外，
总是喜欢用战争相关的词来做比喻。
对，然后可能很多女性呢就不是特别喜欢被挑战以及挑战别人，以及也有发现就是讨论页面的对话可能不是那么友好，一些女性就敬而远之了。 CMU 的教授 Justin Castle 还说到，就是在美国社会中辩论、争论以及强烈捍卫自己的立场的行为仍然常常被视为是一个男性的姿态，所以女性可能本身也不是特别习惯进行这样的表达。然后第五条呢是认为自己的贡献很可能会被撤销或删除。第六条是有些人觉得维基百科整体就存在一种厌女的倾向，可能就是男性的编辑者比较多吧，就整个氛围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女性友好的感觉。第七条呢是有些人觉得维基百科中包含一些他们觉得令人反感的性化内容。然后第八条是母语有语法性别的女性会不乐意被看作是男性，好像维基百科的男性编辑就是默认其他的编辑也都是男性，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会用这种男性的代词来称呼女性，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女性会觉得不太舒服。第九条呢是发现说相比其他网站，维基百科提供的社交关系和友好氛围的机会比较少，可能不是那种女性比较习惯的那种比较温暖的社群氛围吧，我是这么猜的。对，这只是这个执行董事自己的一些总结。
他有什么改进的建议吗？
就是现在的编辑界面有好像也提供了一种新的那个编辑手段，可能就是稍微向这种所见即所得靠近一点的，想要改进这种编辑界面的这个用户友好性。应该也是有组织一些就是社群 hangout 的活动吧，可能是为了想增强这种社群的感觉。这是我就是看资料的时候看到的，但是好像就是效果也不是那么好，反正现在吧这个女性编辑还是凤毛麟角。对，
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这种以想象中的女性的倾向来吸引女性的编辑，这种行为会不会增加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有一定可能。对，
很难讲。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也有采访一些女性的编辑的吧，至少我有看到有资料说有的女性编辑说了就是在这种编辑战中他们就是可能会被人身攻击之类的，然后可能会有这种比较性化的语言来攻击他们，至少这个是可能是有一些就是案例的 backup 的。
有道理。
好的，下面我们进行到第二个维基百科的性别偏见的种类，就是内容上的性别不均衡。对于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维基百科用户来说，这个内容上的性别不均衡就是离我们的这个使用场景更近一些。大多数呢，关于维基百科内容性别不均衡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传记文章上的。2014年10月，英文维基文档包括了144万篇传记，其中呢只有15%左右为女性，大概只有22万篇。
2015年7月，在墨西哥城的维基媒体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当红女的项目。
我们之后会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它致力于在不同语言的维基百科中减少，关于性别代表性的系统性偏见。
嗯。
经过了这个项目10年的努力，到了2024年12月19号，英文维基百科一共有200万篇传记，其中有41万篇是关于女性，比例首次超过了20%，达到了20.003%。
003也可以吗？好的，
终于超过了在维基百科刚创立6天时候打下的记录。虽然这10年间新增了有大概18万篇女性传记，也就是说，今天的女性传记词条中有一半都是在最近10年内创作的
啊。Interesting。
但是如果我们对比2014年的数据，在这期间总的传记数量增加了约60万篇，也就是说，即使有当红女人的项目来试图增加女性传记的比例，男性传记增长的自然速度还是远快于女性传记的增长速度的。
有些人可能会说，哎，那是不是就是男性的这种比较有名比较值得书写的人比较多。2010年呢，有一项就是对比大英百科全书跟维基百科的研究还挺有意思的。他们呢就是对比说，这个大英百科全书的这个男女性别比例跟维基百科的这个男女性别比例，研究者发现维基百科的女性文章总数的确是比大英百科全书的多，但是呢他男性的就更多。这句话可能难以理解，就举个例子，我就是随便编的数据，就比如说吧，大英百科全书有10篇女性传记，20篇男性传记，对比来说呢，维基百科可能有20篇女性传记，的确比大英百科全书多，但是呢它可能有50篇男性传记。所以呢，也就是说维基百科它可能以更低的标准来收录这个男性作为维基百科的文章。除了这个数量上的差别，也发现女性的传记文章总体上更短，而且呢也更容易被提名删除这篇文章。有一个去年的研究发现，女性传记在创建后被提名删除的速度要比男性传记快34%。有一个啼笑皆非的案例啊，加拿大物理学家 Donna Strickland， 她在201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结果她当时居然都没有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在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之后，终于有一个人为他提交了页面，竟然还被一个编辑拒绝了。然后理由是提交的参考资料未能证明该对象，也就是这位拿了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符合创建维基百科条目的标准，就感觉实在是有点搞笑。
让我想到了 USCIS 审核 EB1 的时候说不满足标准。
维基百科是你拿了诺贝尔奖你都还要证明有没有达到它的标准。
那比 EB1 还难。
内容本身上呢，也发现男性传记跟女性传记的区别。研究发现呢，女性传记页面上的主题更多的关注在家庭啊、性别啊或者关系上，尤其是1900年前出生的女性。虽然这也不是很意外，对吧？因为太长时间来呢，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可能就是某某某的妻子、某某某的女儿之类的。除了女性传记页面以外，文章里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察，有一类维基百科页面是那种列表，比如说它有一个列表，会列好多好多好多篇女性作家。有一个人就发现，色情女演员的列表页面比女性作家的列表页面组织的更为有条理。就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女性作家的列表是按照姓氏排的，就是 A 到 L 有一个表，然后 M 到 Z 有一个表，就这么简单。但是呢，色情女演员的列表还专门分了年代排序，查找起来就更为方便。不过我最近一次打开发现，色情女演员列表页面好像消失了，变成了 category， 更详细了，还有不同国别的、不同时间段的，很复杂。但是女性作家列表还是 A 到 L M 到 Z。
感觉很难评，真的很无语。
可能男性的编辑关注的也就是这个水平了。哦，我们没有说这个色情女演员就是没有女性作家有价值什么的，但是呢，的确能看出来这些男性的编辑者他们的着重点是有区别的。除了这个内容本身，大家都知道嘛，维基百科里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超链接。通过超链接我们可以从一个页面跳转到另一个页面，这也是我们节目维基游走的灵感之一啊。不过呢，并不是所有页面都有被超链接，这些页面呢就被称为孤儿页面，它不能从别的维基百科页面到达。这些孤儿页面非常难被人们看到了，因为你除了搜索一模一样的关键字，可能很难到达这个地方。然后有研究发现，女性传记文章在孤�儿传记页面中占比 29%，而我们前面说了女性传记页面大概也就是20%左右，所以呢在孤儿传记页面中女性的比较多一些，也就是说这些女性传记文章其实就很难被用户们看到。
我觉得这可能说明有那些列表页面的重要性，或者是如果有一个组织的比较好的列表页面，可以更容易帮大家发现合适的页面来浏览。
是的是的是的，也是扩充大家的对世界的认知。
没错。
最后我提嘴一个不是特别相关的，而且我也不是很确定这么控诉它是不是合理啊。维基百科在波兰有一个雕塑，这个雕塑呢大概的样子是四个人托举着一个地球，那个地球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维基百科的标志。这个雕塑在最初设计的时候，看那个雕塑家的小模型上面四个都是男的，不过还好现在在波兰那个真的那个成品它是改成了有男有女，但是不是很确定他最初设计是没想到要有女性呢，还是说有人提出了说哎怎么没有女性在上面最后改的。反正就是一个不是特别相关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最初大家有性别偏见的一个小例子吧。
让我想到了哈利波特里面魔法部里面那个雕塑。
哦，魔法部的雕塑
是还是有各种种族的，
还是比较 inclusive 的。对。是的是的，还好他现在还是改了的，幸亏不是四个男的。
有点好奇怎么看出来一个雕塑里面是男的还是女的，是通过他的着装他的发型还是？
哦，他这个是通过发型，因为全部都是裸体所以没有着装。
哦，原来是裸体。
比较 stereotype 的这种女性特征，
所以是那种古希腊那种类型的雕塑。
对，是那种古希腊风格的那种。对对对，
明白。说了这么多问题，我们也来看一看积极的方面有哪些力量来努力应对性别的偏见。
嗯，
我看到了一个数据是说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的传记中的性别占比，也就是说各个年代的传记中的性别比例，其中可以看到越靠近的年代女性的占比还是有提高的趋势，所以也可以稍微看到一点积极的一面。
呀，这也是整个社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也更多的被看见了吧。
嗯，社会还是有一点点进步的。
有一点点进步，没错，还是要承认还是有一点点进步，但是还不够哈。
远远还不够。对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来讲一些为这个偏见进行斗争的个人和组织。
我们第一个想介绍的是一位叫做 Jessica Wade 的英国科学家，他非常关注女性研究者在维基百科 underrepresent 的问题。他真的是凭一己之力添加了非常多的女性研究者的维基百科文章，截止2024年2月份，他已经发布了超过2100篇女性研究者的文章，还是非常厉害的。发这些文章都还挺费时费力的，而且也没有工资啊，真的是凭一己之力想改变这个状况。
第二个我们想介绍的是一个叫做 Women in Red 的项目。
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对，他在台湾翻译成当红女人。这个项目是由一群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志愿编辑组成，他们专注于创建关于女性传记、女性作品和女性问题的内容，目标就是将维基百科中一些无法定向的红色的链接，也就是失效的链接，变成有目标网页的蓝色链，这也是为什么它叫 Women in Red。这个项目的工作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需要找到准备添加的女性的列表，另外一个是具体的添加 添加这些女性的条目，找到的这些需要添加的女性列表被称为红名单。找到需要添加女性还是挺不容易的，毕竟她们被 underrepresented， 所以需要挖掘出来这些女性艺术家呀、作家呀、科学家还是需要一些功夫的。为了维护这个红名单，她们有非常多的方式，比如说有的是通过社区贡献，有的是通过维基数据定期自动生成，比如说从网络推理小说数据库中抓取女性作者的列表，有的是通过一些实体的字典或其他参考书中获取列表，比如说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抓取人物。我还看到这个列表里面不仅有真实的人物，还有一些在文艺作品中的虚构人物。打开这个列表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是晴雯。
interesting，
当时觉得这个熟悉的名字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太对劲，然后发现是虚构人物也会在这个列表里面。还有的是基于一些互联网的数据，比如说英国广播公司的年度百名女性名单，还有一些是基于图书馆数据库的作者信息。红名单中还可以添加索引，比如说领域、职业、国籍、时间，这样来方便感兴趣的编辑来添加这些条目。找到了这个红名单以后，参与者可以根据名单来创建条目，有的会根据前面提到的资源，比如百科全书、图书馆数据库等等来创建新条目，还有一些会翻译其他语言已经有的页面。Women Read 会举办很多主题活动来集中的添加这些条目，比如说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当红女人项目关注了2024年去世的来自各个领域和国家的杰出女性，创作有关最近去世的杰出女性的传记和其他文章。项目还建议说编辑们可以从纽约时报、英国卫报等报纸和期刊上发表的讣告中获取他们的生平信息。
感觉这也挺麻烦的。
对，就要从一些网络资源中来还原这些人的生平。
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露比主播来介绍几位 Women in Red 添加的女性页面吧，也让我们新认识一些杰出女性们。
当然这只是这个项目添加页面中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部
分，凤毛麟角。
对，
是的是的，
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页面来分享给大家。比如说丽斯克洛凯是1788年出生的一位以植物画闻名的法国画家，他画的植物画不是类似那种比较艺术的植物画，而是类似那种百科全书上展示植物，
就是那种比较科学的
特征的那种，有点像画标本一样的那种画。在弗吉尼亚州上维尔的橡树泉花园基金会收藏了他在1820年创作的包括一幅白菊花在内的32幅作品。顺便说一下，橡树泉花园基金会在一个4000英亩的庄园里面
OK
是一片很大的地方，还有一个1英里长的跑道
okay，
停放着庄园曾经主人的私人飞机。曾经的主人是一位女性的园艺家，收藏了最大的稀有园艺书籍收藏之一。她还设计了白宫的玫瑰园和动画园。
Interesting。
我想起来去年在安德烈美术馆看到了一个 Make Her Mark 的展览，主要讲的是一些女性的画家或者是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像我们刚才说的，之前女性被限制在家庭生活中，因为花园被视为生育美丽纯洁的象征，比较符合当时社会期望女性具备的品质，所以这是女性艺术家为数不多的可以接触到艺术或者是进行绘画的主题。所以说在花卉绘画领域出现了很多女性画家，而且在16到18世纪，有很多女性为植物学论文和药物说明文本画制了大量的插图，也是为数不多她们可以接触到科学的领域。另外一个利特维诺瓦·佩拉吉亚亚基弗纳，出生于1833年，是乌克兰的一位公共活动家、民族志学家和民俗学家。在19世纪70年代，参与了很多当时急迫的公共问题的讨论，还帮助运营了儿童和妇女庇护所。当时在演讲中非常重点关注了妇女的权益问题，提出当时的社会需要提高妇女的地位以及总体的平等。他几乎一生都在收集民间装饰样本、绘制刺绣、编织图案，在瓷砖、陶瓷制品、木材、复活节彩蛋、毛巾、桌布上绘制图案，所以他对民俗有非常深厚的研究。他在 1878年出版了第一版的南俄罗斯民间装饰品这样的一本书、
嗯、
1879年出版了俄罗斯民间妇女针线图案集，1920年出版了第二版的南俄罗斯民间装饰品，受到了当时代人的很高度的评价。
他应该算是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的人了吧。
有道理，
看时间上比较合适，
感觉合理。
嗯，对，
我去年在安大略省西北部的 Thunder Bay 的博物馆也看到了一个关于乌克兰文化传统的展览，展示了很多就像刚才他收集的这些编织图案、刺绣图案，还有很多花样繁复的彩蛋、
嗯、
博物馆里面还介绍了这个彩蛋是怎么做出来的、
嗯、
还挺像芯片制造的。
OK，
彩蛋上有很多颜色，我第一反应会是用不同颜色的笔画在上面、
嗯、
但其实它每一次染色都要把整个蛋都浸泡在染料里面、
哦、
会覆盖掉之前一次染到的颜色、
嗯、
所以就会在每一次浸泡在染料里之后就用一种特殊的笔尖写一层蜡保护住那些需要保留这种颜色的部分，再重复染色涂蜡染色涂蜡，在涂好所有的颜色之后让蜡融化，就会看到之前被蜡保护住的各种颜色变成了一个非常花样繁复精美的彩蛋、
嗯、还挺有意思。民间艺术就是在艺术界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感觉，可能现在稍微好一点了，但是跟那种 high art 地位还是有很大分别的。很多这种民间的艺术其实也是女性创作的，比如说刺绣啊编织相关，其实他们都很复杂的，而且就是需要很多知识，然后也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但是他们也都没有留下来名字，就也挺可惜的。只有那些画 high art 的男的留下来了他们的名字。
就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是一些民俗作品，或者是标记了某个民族的作品，但很难知道具体是哪个艺术家，
都不知道他的创作者是谁。是的，
对。另外一方面也表现了女性被限制在了非常有限的艺术门类中、
嗯、
所以只能在这个方向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嗯，而且可能是因为是女性做的，她本来就不太受关注，然后不觉得她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嗯，也有道理，觉得她不值钱。
嗯，
就像做家务一样
啊，是
不认可她的价值。
对。
第三个我们想介绍的女性叫马伦·科斯塔、
嗯、
是一个现代的女性。
现代，对，
是一个在世的女性。
对，还活着。
她2002年加入亚马逊，曾经是 Alexa 和 Amazon Go 的首席设计师、
okay、
后来升职成为了 Amazon 的首席用户体验设计师、
oh、
2018年她参与创立了亚马逊员工气候正义组织、
嗯、
敦促减少 Amazon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嗯、
他们提议在每一件产品标注碳足迹评级，让购买的人知道这些商品来自什么地方、
嗯、
他们的供应商是否以道德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包装是否对生态友好。这个组织当时获得了8700多名员工的支持，并且促使了1500名员工罢工抗议亚马逊的气候政策。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当时有至少8名亚马逊的仓库工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
嗯、
所以他分享了一份仓库工人的请愿书，呼吁加强新冠病毒的防护措施。他们还在公司内部组织了一场活动，让 Amazon 的技术人员和仓库员工讨论工作场所的条件。但是在2020年4月，亚马逊以屡次违反内部政策为由解雇了他。10月份，他向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投诉，并且在2021年4月，这个委员会裁定科斯塔的投诉合理。如果亚马逊不同意和解的话，将会对亚马逊提起诉讼。于是在2021年9月，亚马逊和科斯塔达成了和解，支付了他的工资，并向员工发送通知，亚马逊不能因为员工组织起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而解雇他们。
哦、oh, interesting。 但他现在不在亚马逊了吧？
对，看到新闻上说他现在在微软。
感觉他还挺励志的。就是说在这种大公司里其实你也可以做活动家是吧，只要你胆子够大。
对，真的。
我觉得很不容易。
我觉得很佩服他。
嗯，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嗯，
是的，
真不错。
没错。我们这里介绍了三位非常有意思的女性的传记词条、
嗯、
希望大家可以多看一看这些词条。
对，多看一看女性的传记词条，了解她们丰富多彩的人生。
是的。
然后我们也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是基于二元性别的性别不平等的研究啊、数据啊相关的。在维基百科中，这个偏见不仅存在于这里， 存在在非常多的地方，比如说多元性别、种族、语言、地理位置、文化等等等等，都存在非常多的偏见。很多关于维基百科的学术研究都一致表明，维基百科系统性的过度代表了一种特定人群的观点。不出意外的，这个特定人群就是指受过教育、具备技术背景的英语系白人男性，年龄在15至49岁之间，来自北半球发达的基督教国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白男。
所以有可能过了几十万年以后，有考古发现，他们会认为在这个时代只有这样的白人男性。
如果我们不进行一些努力的话，可能以后就会被这么认为吧。
是的。
对于今天的节目有没有什么 take away 可以总结一下的吗？
鼓励大家去浏览编辑
啊，对，
如果看到红色链接可以随手增加一下，
多参与其中。
经常看英文维基的话，可以帮助把它翻译成中文。
嗯，的确中文维基百科覆盖率啊什么上面都非常少。
对
对，而且阅读维基百科的时候也要 have this information in mind， 就是维基百科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一个地方，它存在非常多的偏见。反正我们也都知道维基百科内容不一定都是对的嘛，因为都是普通人编辑的，但是有可能有时候会忘了这个事实，也会忘了它是有偏见的。
没错。
那我们第二期的维基游走就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大家觉得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然后也可以鼓舞大家去编辑维基百科，增加一些关于女性的内容。
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点赞、收藏、转发，或者通过打赏来支持我们，
耶！
鼓励我们继续输出内容，
对，支持我们的创作。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